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如果拿掉和这个字，意思就变成了耶稣就是至大的神，但原文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和这个字区别太大了？到底谁才是至大的神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至大的神，作者张成牧师。
大部分基督徒并不知道，三位一体论不是源自圣经。这个教义是在四世纪逐渐成型的。之所以强调逐渐，因为这个教义的雏形是二位一体，当时圣灵还不是神，慢慢的才演变成了三位一体。起初的强调是父比子大，慢慢的就进化成了子与父同等。教廷需要制定三位一体为信仰教条，逐渐早期信徒并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如果这是主流或公认的信仰内容或者圣经的教导，康斯坦丁大帝就没有必要召开大会辩论这个议题。可见若三位一体论是早期使徒的明确教导，教廷就无需制定这个教义，强行要求不赞同的信徒相信了。这个教义成型后，很多问题就接踵而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随意改动圣经的话来迎合这个教义。改动者并非故意想篡改圣经，而是想借着改动手抄本的原句来突出耶稣是神，借此来证明神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论也影响了翻译圣经的学者。圣经译者会采用迎合三位一体论的手抄本作为翻译的底本，或者将那些没有明确说耶稣是神的句子明确化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新汉语译本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的翻译，我们可以比较和合本与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新汉语译本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的翻译如下：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那独一的儿子（括号他是神），把神表明出来。和合本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的翻译如下：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和合本的翻译和新汉语译本有很大的区别。新汉语译本明目张胆地加上了（括号他是神）来证实耶稣基督神独一的儿子是神。既然他是神是加插在圣经里，这就给读者一个错觉，以为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其实这与圣经教导毫不相干，这是圣经译者将自己的神学立场强加给了读者。这些做法都是因为受了三位一体论的影响，导致教会逐渐偏离了圣经一神论的教导。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是一节复杂的经文，因为有文本上的分歧。笔者将来会详细的探讨这节经文。今天，想借着提多书二章十三节，引起大家对中文圣经翻译的关注和反思。让我们一起打开提多书二章十三节。和合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如下：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括号或无何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和合本的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说：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指谁的显现呢？是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何字就表示有两位，就是至大的神和耶稣基督。与此同时，括号里则建议或无何字，如果拿掉何字，就成了至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结果耶稣基督就变成了至大的神，而且唯独他显现。可见有和跟没有和字的差别很大，一个没有称耶稣是至大的神，一个则宣称耶稣是至大的神，两者是全然不同的。但译者似乎完全不在乎这种相互矛盾、模棱两可的翻译，因为在他们看来，两者完全没有矛盾。既然三位一体论强调耶稣是神，那么称耶稣是至大的神是完全符合三位一体论的教导。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新译简明圣经2012版的翻译如下：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气，也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破折号救主耶稣基督破折号荣耀的显现。受了三位一体论的影响，新译简明圣经就干脆删除了和字，直接了当的翻译成我们伟大的上帝破折号救主耶稣基督。结果耶稣基督就被我们前呼后拥地推上了神的宝座，成了伟大的上帝，取代了至大的神。所以务要弄清楚到底是有何字还是没有何字，因为两者的结论是全然不同的。但教会完全不在乎这种模棱两可的翻译。在三位一体论者看来，新简明圣经的翻译是完全符合三位一体论的，删除了和字，更有助读者清楚地知道耶稣是至大的神。然而，这样的翻译是完全违反了圣经的一神论立场，是明明地篡改了圣经的话。读圣经时，可以同时参考不同的译本，这有助于不懂原文的读者更好地判断哪一个翻译比较准确。接下来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圣经译本，看看其他译本是否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耶稣是至大的神。天主教是三位一体论的提倡者，天主教的中文圣经又是如何翻译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呢？提多书二章十三节天主教思高译本的翻译如下：期待所盼望的幸福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提多书二章十三节天主教牧灵圣经的翻译如下：期待我们所希望的幸福，既得见我们伟大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在光荣中一起显现。天主教的两个译本是用及或和字来分开天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的。牧灵圣经还强调了是 一起显现。不只是主耶稣基督显现，两个译本都没有辅助说己或合字，可以省略了。这两个译本的翻译是一致的。以下是其他译本的翻译，供大家参考。现代译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翻译如下：等待我们所盼望那蒙恩的日子来临，那时候至尊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括号或译我们的至尊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要显现。新译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翻译如下：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当代译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翻译如下：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真福，以及我们伟大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日子。标准译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翻译如下：期待那蒙福的盼望，以及我们那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 NET 中译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翻译如下：等候所盼望的应验，就是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吕振中译本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的翻译如下：期待着福乐的盼望之实现，就是我们至大上帝救主基督耶稣的荣耀之（括号或译至大上帝之荣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显现。上述译本都是明确地将神和耶稣基督分开了，而且都没有建议可以翻译成伟大或至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唯独和合本建议和字是可有可无。这样的建议明显是受了三位一体论的影响。译者已经认定耶稣基督是神，觉得有无和字无伤大雅。既然大部分译本都同意有和字，争议是否就此平息呢？不然，有些圣经译本依然想方设法要证明耶稣是至大的神。新汉语译本的注释版就做了以下的尝试。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新汉语译本注释版的翻译如下：期待那福乐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破折号）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新汉语译本的译法跟新汉简明圣经大同小异，都是想证实耶稣基督是伟大的神或至大的神。但有趣的是，新汉语译本在注释里做了以下的补充：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破折号）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故以破折号表示。这句直译作：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新汉语译本承认，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这句应该直译为：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但因为译者认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所以私自加上了破折号，把句子改为：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破折号）耶稣基督。如此一来，就肯定了耶稣是伟大的神的地位。这究竟是在翻译圣经，还是在传播自己的教义呢？有些译本则采用了别的方法来证明耶稣是至大的神，比如 NET 中译本虽然同意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是有和字，却附加了以下的评注： 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稣基督。本处是新约中指出基督的神性最明确的经文之一。这种用法在希腊文中被称为夏普规则。夏普是英国的慈善家兼语言学家，他于1798年发现此规则。若是冠词加名词加和加名词，名词均为单数的普通名词，不是名字，则所指的是同一对象，如朋友和兄弟、神和父等。这种例子在新约常见。唯一的问题是，神和救主是普通名词还是专有名字？夏普及其他人如米杜统在希腊冠词法则证明了希腊文的专有名字是不可能有复数的。既然神和救主有时以复数出现，就不能看为名字，因此夏普规则适用。200年来有多次推翻夏普规则的企图，但本规则至今屹立。参彼得后书1章1节、犹大书4节。 NET 中译本想借用所谓的夏普规则来确立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稣基督。夏普规则是英国的语言学家夏普在1798年发现的语法规则，故此命名为夏普规则。但似乎讲希腊语的希腊人对此规则毫不知情。夏普规则的论据是，一个定冠词之后的两个以和连接的单数名词，如单数名词神和单数名词救主，都是指同一个人。此规则不适用于众数名词或专有名词。三位一体论者就引用这规则来证明至大的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稣基督。 NET 中译本的编者甚至断言，本处是新约中指出基督的神性最明确的经文之一，结果至大的神依然是非耶稣莫属。夏普规则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所以 NET 中译本的评注也承认200年来有多次推翻夏普规则的企图。企图两个字用得有点不恰当，仿佛反对者都是出于恶意无理的。其实不然，反对的人当中不乏希腊语专家，其中一位显赫学者是19世纪的德国新教神学家、新约希腊文语法专家 G.B. Wiener。 笔者不是希腊语专家，所以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希腊语法问题。其实这节经文是不需要靠深奥的语法去解析才能明白的。如果神是用希腊语语法来向我们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试问我们这些不懂希腊文的中国人如何有望明白呢？不论是采用夏普规则、删除盒子或以破折号取代盒子等方法，都不能证明耶稣是至大的神，反而是证明了希腊原文里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否则就不需要如此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证明这个子虚无有的意思了。提多书2章13节的意思再明确不过的了，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是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一同显现，主耶稣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9章26节。路加福音9章26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再一起打开马太福音26章64节，马太福音26章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里提到了他的降临，他在马太福音26章64节告诉审判他的犹太人，将来他会坐在全能者神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证实了将来神会和他一起在荣耀里降临。路加福音9章26节还强调说，到时还有众天使伴随他一起降临。所以事实摆在眼前，主耶稣不是单独降临的。可见保罗在提多书2章13节说的话是跟主耶稣的教导一致的。为什么圣经译者非要费尽心思擅改曲解保罗的话呢？之所以千方百计要将这节经文的意思解读为耶稣基督是至大的神，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这节经文的明确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假设了耶稣是神。事实是圣经里根本没有三位一体，教会是先假设了耶稣是神，之后才想方设法证明神是三位一体，否则与神只有一位相左了。但能够用来证明三位一体或证明耶稣是神的经文真的是凤毛麟角。所以夏普规则的出现令三位一体论者欣喜若狂。若想明白提多书2章13节，我们无需靠类似夏普规则的深奥希腊文语法分析。之所以无法明白这节经文，原因有二。第一，三位一体论的先入为主概念妨碍我们明白圣经的话。第二，我们外邦信徒不熟悉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旧约，没有认识到至大的神是专属亚伟神的称谓，所以才敢胡乱地套用在耶稣的身上。在旧约，至大的神是专属亚伟神的尊称，即使在新约也不例外。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至大者来称呼神的。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1章3节，希伯来书1章3节，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8章1节，希伯来书8章1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至大者原文的意思是极大威严，伟大卓越，但若如此翻译读者会不知所云，所以中文译者只好将其翻译成至大者。以下是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希伯来书1章3节，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如下，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质印出的像，他用他能力的话福载万有，既成就了洁净罪的事，便坐在高天皇威的右边。希伯来书8章1节，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如下，论到我们所讲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他已在天上皇威之宝座右边坐着。吕振中硬要按词典的定义翻译至大者的原文，结果就成了皇威，即极大威严。至大者的原文是源自伟大、至大这个词，因为是用来形容 称呼神的，翻译成至大者也无可厚非。犹太人因为忌讳直呼神的大名，只得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如极大威严来提说神。希伯来书称耶稣基督为神的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是神荣耀的代表，所以也是神的荣耀和光辉。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今是在天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既然耶稣基督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不可能是那位至大者。至大者明显是指神，正如全能者是指神一样。所以把耶稣说成是至大者，就是在亵渎神，因为这是神专属的称谓。形容神为至大，在74译本希腊文旧约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以下的经文可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打开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五节。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五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我们一起打开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八节。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八节，你是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亚伟是你的名。我们一起打开诗篇一百零四篇一节，七十四译本是一百零三篇一节。诗篇一百零四篇一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亚伟，亚伟我的神哪，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我们一起打开尼希米记八章六节。尼希米记八章六节，以色列称颂亚伟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亚伟。我们一起打开以斯拉记五章八节。以斯拉记五章八节，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横通。丹以里、耶利米、诗人、尼希米、以斯拉等神的仆人都用至大的神来称呼以色列的神。值得留意的是，但以理和以色拉在外邦帝王面前谈论自己的神时，都是称神为至大神，因为以色列的神是独一无二超乎万神的神。但以理、以色拉、尼希米在外邦帝王面前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他们可以见证他们所信的神是至大的神。但愿我们对神也有同样的认识，靠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也能见证神的伟大。上述经文多次提到了神的名字亚伟，可见至大神是专属亚伟的称谓。若硬将这称谓套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就等于是宣称耶稣就是亚伟，这肯定不是三位一体论者想要的结论。最早称呼神为至大的神是摩西，神是至大的，因为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称谓，唯有创造万物的亚伟神才配得这称谓。我们一起打开生命记十章十七节。生命记十章十七节，因为亚伟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中文圣经有时也会将至大翻译成伟大，这样的表达在诗篇里尤为常见。我们一起打开诗篇95篇3节，其实是译本是94篇3节。诗篇95篇3节，因亚伟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为大与至大在其实是译本里是同一个字，所以亚伟为大神就是亚伟是至大神的意思。诗人不仅称神为至大神，也称神为至大王，因为他是超乎万神万王之上。旧约神的百姓就是如此称呼神的。遗憾的是，我们外邦人因为对希伯来圣经不熟悉，就随己意将这至高无上的称谓套用在耶稣身上。如此一来，耶稣就成了亚伟神，这是何等亵渎神。主耶稣教导我们，当敬拜主亚伟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将属于亚伟神的至大神称谓强加在主耶稣身上，非但不能讨主喜悦，反而会招来他的愤怒，因为我们没有效法他尊亚伟神为大。我们一起打开诗篇96篇4节，其实是译本是95篇4节。诗篇96篇4节，因亚伟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们一起打开诗篇135篇5节，其实是译本是134篇5节。诗篇135篇5节，原来我知道亚伟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诗人三番四次地向我们宣告亚伟伟大，因为他是超乎万神之上。但愿我们外邦信徒也认识到这一点，从心底里尊他为至大神，敬畏他的话语，听从效法他差来的耶稣基督。主耶稣来是要带领我们认识他的父神，而撒旦因为害怕我们认识独一真神亚伟，则想方设法妨碍我们正确明白圣经的话，借此来妨碍我们认识圣经的基督。正因如此，圣经译者的责任重大，因为正确的翻译能开启读者的眼睛，明白圣经的话。教会面对的危机不是不熟悉希腊文语法，而是不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教会强行高举耶稣为神，就是为自己制造一只金牛犊，取代了独一真神亚伟。一旦假设了耶稣是神，教会就可以随意将任何属于神的称谓，全能者、独一主宰、至大的神、独一真神套用在耶稣身上。提多书2章13节就是一个例子，此些我们还会探讨彼得后书1章1节、犹大书4节。圣经译者因为深受三位一体论的影响，完全不在乎有无何字，只求达到证明耶稣是神。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帮助读者明白真理，却不知是配合了撒旦的工作，误导了寻求真理的读者。翻译圣经是一项重大艰辛的工程，圣经译者的劳苦是有目共睹的，求神纪念那些敬畏忠心的仆人的付出。因为三位一体论潜移默化的影响，圣经译者若想翻译忠于原文，不受任何来自人的神学观点影响，谈何容易。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兴起更多敬畏他、爱慕他真理的仆人，让他们在圣经翻译的工程上能够提供更正确、清楚的翻译，用神纯正的话语开启人的眼睛，使人明白得救的真理。